很多空的位置哈，我们有很多人去 camping 啊，愿神也与他们同在。我们继续这个创世纪哈。上一次我们讲到，巴别塔哈，上帝变乱了人的口音啊，来开始分散啊。巴别塔的事件让人再一次看到自己的堕落。和无能问题是出现在人要传扬自己的名，人要出名人都想出名的，要出自己出名的时候，到头来就是一败涂地是上帝不让我们出名吗？也不是啊，我们今天的经文看到神对亚伯拉罕讲了一句话：“我必叫你的什么名伟大啊！”这与巴别塔的这个叙述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啊。那巴别塔事件之后呢，记载了一长串的家谱啊。我们通常不太喜欢看家谱啊，都是人的名字，然后活了多少岁啊。那时候亚伯拉罕还不叫亚伯拉罕，叫亚伯兰亚伯兰的父亲他拉。如果我们去仔细去看这个家谱，有两个特点啊，一个就是人活得短命啊，那以前都是900岁啊。那从这里看的话呢，我们随便看一个，就是比如说拿鹤生他拉之后又活了119年，拿鹤活了29岁，这个平均年龄一下从900多变成了三四百两三百了意味着死亡的前世。开始兴起，人开始受到死亡的威胁。当人犯罪之后，变得更加的明显。最后这份家谱落在这个他拉啊，他拉是亚伯兰的父亲生了三个儿子圣经的作者他写都是很有意思。他落在这个又是一个三个儿子，上一次落在挪亚挪亚三个儿子，这个他拉又生了三个儿子闪。挪亚生的是闪、含、雅弗这一次又同样出现了三个儿子，来继续这个话题，就是女人的后裔。他拉带着这个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和他的儿媳妇妻子叫撒莱，那时候撒莱还没有改名字，出了他们的故乡这个叫加勒底的乌尔，去到一个地方但是亚伯兰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从后面的经文里面看到他们要离开一个地方，是亚伯拉罕的故乡加勒底的乌尔那个加勒底的乌尔坐落在这个两河流域是非常一个发达的地方通常河那个时候有水的地方有河的地方就比较发达幼发拉底河的下游但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应该是在公元之前2000年左右乌尔已经是一个非常发达和文明的地方，甚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相当于现在的纽约伦敦那些比较发达的地方。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呢，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要你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离开一个繁华的地方本地呢是一个地理位置，比方说你要离开大连大连是一个地方，你要离开大连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本族呢就注重在这个文化就是文化的差异富家是注重在一个关系，就是我父亲我亲朋好友的这种的关系离开你的地方，离开你的亲人容易不容易呢？也容易，也不容易，要看去哪里我们都是从本地本族本乡离开的如果让你去纽约、去伦敦或去温哥华都比较容易为什么比较容易呢？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好我猜我们都是自愿来的，没有人逼着你来到温哥华，都是自己还要申请申请移民。但是如果说神说你要去刚果去非洲去 乌克兰啊，去耶路撒冷，你去不去啊？通常不会去啊，但宣教士会去啊，去耶路撒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为我们每个月发这个祷告的，这个单张哈，为这些的宣教士啊，在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为他们祷告，不知道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哈。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去哪里呢？圣经没有说哈，在希伯来书后来我们更清楚的知道，亚伯拉罕是不知道的，因为神跟他说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哪里没有说啊？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上帝指示你去哪里就去哪里，他让你离开故乡。然后不告诉你去哪里啊？他不告诉你是去纽约还是去乌克兰啊？去也要去，不去也要去啊！这就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能够去的一个可贵的地方啊！要想象一下，乌尔克是一个大城市啊，当时最大的城市啊，离开一个发达的地方。但是乌尔这个城市有什么问题呢？乌尔这个城市当时是拜偶像的地方啊，我们去看这个历史，我们就知道当时他们拜的最厉害的这个神是什么呢？月亮啊，这个月亮神啊，在约书亚记他讲的，他约书亚说，当时你们的古时候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拿赫的父亲他拉，他住在大河的那边，什么侍奉别神啊，别神就是肯定不是耶和华了，侍奉别的神啊。这里提到别的神就是，月亮神啊，在这个考古当中有这样的记载，月亮神那个月亮神的名字叫 Sin 啊，就是 Sin，就是跟那个罪是拼法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在苏美尔的那个他们叫 Nana，就是月亮神啊，就拜得很厉害啊。他的地位非常高，他不管不仅仅是管这个日出日落哈，就是还有是智慧啊，就是聪明，时间啊，管理时间啊，智慧的神啊，管理时间啊，管理立法，那有农耕的时候，这个立法是很重要，因为种这些的农耕的东西，这个就很重要，所以有智慧。有立法，他们就拜这个月亮神啊。乌尔最著名的这个建筑遗址就是阶梯式的那个庙塔，就是拜那个月亮神的哈。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他的家族的名字哈，你就能看出来哈，就是如果你去看这个原文，就他拉这个词就是在闪族语当中是个 yara，就是月亮的意思啊，月亮。然后沙莱也是跟月亮神有关的，后来所以把这个名字改掉了，改成沙拉啊，改成沙拉。那所以我们在看上帝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其实出身不行的啊，他是一个拜偶像的家族，就是拜那些月亮神的，拜得很厉害的，全家的人的名字都是跟月亮神有关系的哈。不是因为他出身高贵啊，也不是因为他对神有多好，所以上帝说："哎，我呼召你啊，出这个乌尔到迦南啊。"上帝的呼召完全是他的拣选啊和恩典啊。当亚伯拉罕一家还在拜月亮神的时候，上帝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啊。在《使徒行传》，斯提凡那第一个殉道的人，斯提凡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诸位父兄，请你们听哈，当日我们的祖宗在美索不达米还住在哈兰的时候，在拜月亮神的时候，在哈兰拜别神的时候，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了。不是我们有多好去爱神而是神先拣选了我们，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敬拜啊。"如果没有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我想我们没有可能的我自己我从来没想过成为一位基督徒我出生在上海，然后读大学，一直在那里工作然后移民温哥华。我移民温哥华29岁我29岁移民到这里我。那个时候很年轻还有很多的梦想，头发也很多还有很多的梦想但是什么梦都没做过想过做这个 engineer， 我本来就是学这个电脑工程的哈，做 engineer， 哎，我后来我也想过做老师哈，我在国内也做过培训这些的哈，也想过做商人的，想在这刚来的时候，2001年911的时候经济不好啊，想做这开超市那个时候，哎呀，也想过做小老板哈，做超做什么梦都做过，从来没想过我会做牧师。我连自己成为基督徒我都没想过，从来没想过我的计划里面会有这样的，成为一位基督徒，今天站在教会的讲台上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做梦都没想过，都是神的拣选和恩典。嗯，但是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是可以选择的，我们可以 say no， 不，我不去。这个，纽约可以，温哥华可以啊，那个地方，我不去哈、啊。我们可以拒绝，也可以顺服哈、啊。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神连去哪里都没有说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想写得很清楚，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去哪里，他不知道去哪里啊。顺服啊，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拒绝还是顺服啊？出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通常会认为合理啊，一个比较舒适的地方啊，安全的地方啊，无论是移民也好。工作也好，职位更高的是合理的，工资更高的是合理的啊，其他的可能暂时就放一放哈、啊。伦敦、纽约是合理的，乌克兰就不合理啊。这是顺服，这不是顺，这是叫享福啊，因为人都会想去一个好的地方，那不叫顺服，有叫享福。有一首诗歌，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啊？我刚去教会的时候。第一句是十字架上的光芒嘛，十字架上的光芒啊，然后后面是我愿意享福啊，我正听啊，这个教会正好，我愿意享福啊，我愿意享，那个享是投降的享，不是享受的享，我愿意享福，我们都喜欢享福的，如果上帝呼召你去享福的地方，我们都愿意去的。然后呼召你去投降的地方，我们都不愿意去的啊！降服哈、啊，不是享福哈、啊，要放下自己，顺服是很不容易的。要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利益，甚至有的时候要放下自己的尊严、自尊啊。那个新的地方，我们会习惯嘛，对不对？那个地方的人好不好，那个地方怎么样都不知道，顺服。的本质是一个主权的转让，顺服上帝的本质是一个主权的，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上帝，我就顺服了。如果你不可以交出去的话，还是你自己在做主，只是你在选择性的顺服，因为上帝叫你去那边我可以，去那边我就不去，其实这不是顺服，还是你自己在做主。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上帝啊的命令啊，在第四节，亚伯兰听到这句话，他一个问题都没有问，他甚至不没有问上帝说你让我去哪里啊，去哪个地方，那边住的什么样的种族的人呢、啊？是黑的还是黄的还是白的还是什么样的地方啊，都不知道。那的反应就是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做了啊，就这个字中文就翻译成就，这原文就是很明显就是一个。立刻啊，没有延迟的行动力啊，没有犹豫啊，照着就是说，他没有跟上帝有任何的争辩，甚至询问争辩，没有和上帝讨价还价。你要知道，亚伯拉罕那时候几岁啊？75岁了，嗯，还跑那么远，而且他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后路啊。我们移民的时候，有些人是会留后路的，好吧？国内的这先留着，万一那边不行的话，我们还可以杀回去，对不对？哎，杀回去还可以还有后路哈。亚伯拉罕说：“我把所有的财物、人口都要带到 迦南这个地方，等会我们看迦南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他要变卖所有的家产、行囊，不留后路。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留后路啊？有没有留后路？不但如此，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后面讲到，他一直在跟随神的时候，一直在为这个祭坛啊，建一座坛，然后支搭帐篷，然后又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啊。当亚伯拉罕跟随神的时候，他是没有退路，他只眼睛只盯着一个，就是上帝啊。这展现出亚伯拉罕对神完全的信靠和认定啊。为什么亚伯拉罕呢？我在想，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这样的有这样的信心啊？当我们听到一个呼召，当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犹豫，因为一件事情它有你看上去好的一点，或者你看上去不好的一点。那亚伯拉罕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他看的眼光不一样啊，他看的眼光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啊。亚伯拉罕的看的眼光啊，他没有看到他要失去的东西啊。我从大连出来，我从四川有担担面啊，上海有大闸蟹，我看的不是，我走了以后我这个东西吃不到了，我那边有啊，我的朋友，我有我的关系啊。他如果你看的是这些，你走出去就很难啊。他看的不是你要失去的东西，他看到的是在圣经当中啊讲过这样话：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他看到的是上帝要给他的东西。你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你一定会失去一些东西的啊。那你看什么？你要看你在家乡要失去的一些东西，你的土地，你的祖传的啊。亚伯拉罕去那里一块地都没有的啊，吃的东西可能也不习惯，那边的人可能对他们很凶哈。如果你看这些，你可能走不出去。但是亚伯拉罕看的是上帝要给他的东西。这里在经文一个词哈，中文翻译成我必哈，两个字红颜色的这个字哈，我必连续出现了四次。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啊。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也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所看的不是他要失去的东西。你失去什么？你失去你原来的工作，你失去原来的地位，你要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好不好我都不知道。亚伯拉罕所看的不是这些，亚伯拉罕所看的就是这四个我必，这是上帝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如果我们的眼光能够盯住在不是那些失去的东西，而是盯住在那些神给我们的荣耀的应许的话，我想很多的事情就比较荣耀。一个人讲过一句话啊，叫真正的顺服不是自我靠意志力的苦撑。我们真正的顺服不是说哎呀我要怎么样啊，不是靠自己意志力的苦撑，而是被神荣耀的应许所吸引啊。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不知道哈，我说的。想了半天想出来的。真正的顺服不是靠意志力的苦撑，而是被神荣耀应许的吸引啊。你想象一下啊，我们想象一下啊，我们在庄主日学讲到默想，哎，你想象一下一个图画哈。如果有一个孩子，他的父亲给他制定一个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迪士尼啊，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去玩，然后呢，他父亲给他一个要求，你必须啊按照这条路线走啊，不要走错啊，也不要迟到，如果你走错迟到的话呢，会有惩罚的。那这个孩子的旅途，你想象一下，他会有多么的担心和忧虑，他内心会充满对这个惩罚的恐惧啊！我们在信仰当中也会有审判，他的内心会充满了对惩罚的恐惧。在这段旅程当中，虽然的这个 最终的目的地是很美好的，但在这段旅程当中，它是一种煎熬，它不是一种享受，因为他要走的这个动力是害怕惩罚。如果你想象另外一个孩子哈，父亲说那路的尽头是一个很迪士尼很棒的游乐场哈，你喜欢的那个什么旋转木马什么都有哈，还有很多的惊喜。如果你看的不是那些惩罚，你一路上走的时候，你是带着很大的盼望。哎呦，我马上就要去到那个地方了，我马上就要到那个地方，我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东西，虽然是同一个目的地，但你的旅程是完全不一样啊。我跟师母认识一个丈夫哈，一对夫妻哈，他太太一直不满意对他，为什么不满意呢？这个弟兄呢，就是他说不爱他哦，其实不是啊，我觉得不是啊，就那个弟兄记不得他的生日，也记不得他的结婚的纪念日，都记不得，有的时候孩子几岁也忘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很生气。然后呢，聊完以后呢，他说好，他说我这样吧，我就是把所有这些重要的日子全部都记好，设闹铃，还设两个铃啊，10天前一个铃，2天前一个铃，我就设两个铃，在纪念日的那天啊，买花啊。生日的时候订餐厅啊，都给他安排好，我看他还有什么话说，对不对？瑞涵会不会这样子啊？看他是啊，问他哈，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啊？他所做的一切是在有一个闹钟在提醒他，日历在跳。我不是说提醒不好哈，我们现在年纪都大了，都需要提醒，肯定会忘。必须要做，如果今天不，如果你不做的话，你后面会有这个很麻烦的事情。他做了，这个弟兄后来做了所有认为对的事情，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更像是完成一个工作的清单，这个划掉一个履行业务啊，是为了避免冲突哈。这是就是一种靠意志力的苦撑哈，靠意志力的苦撑。其实我们姐妹有的时候要求也挺低的，如果你能这样做，她已经蛮觉得蛮好了哈。但是这是靠意志力的苦撑哈。什么是一个喜乐的服事？他也可能在日历上记下来啊，因为真的是会忘哈，你记忆力不好，你记忆力有问题。但是喜乐的服事，你会发现他在这个日子来到的前几天，他就开始兴奋啊，他就开始自己开始开心了，他开始筹划，他会记得上一次跟太太去逛街的时候，他看那件衣服的眼神很喜欢哈，然后他就记住，他就把它买下来藏在那里，等那一天的时候可以拿出来。他订的餐厅可能是啊，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去过的那一家啊，他所做的一切是一种内心的期盼的一种喜乐，这人是可以感觉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顺服是哪一种状态啊？我们自己回去思考。我们来聚会，我们来崇拜，我们来读经，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奉献啊，是一种责任的清单啊，是因为害怕触犯这个天条啊，触犯天条，害怕神的惩罚，这样的顺服可能会让我们走得很辛苦啊，很纠结的。我来敬拜的时候，哎，我还有一个 party 我要去，哎呀，很纠结哈、啊，充满了重担。还是我们真的是被上帝的爱深深的吸引，上帝的应许啊，深深的，我们内心有一种想要讨上帝的喜悦的那样的一种心态啊，内心是充满了动力和盼望的。我相信上帝不希望我们是一群啊，好像履行婚姻责任的配偶啊，他渴望一群因他的荣美而心生一种恋慕，一种爱， 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啊。那上帝的应许，他向我们展示那一份礼物了，他给我们那份礼物啊 ，Good news。我们为什么基督徒有啊？我们得到了福音啊，我们有了永生啊，这一份礼物是我们吸引的。路的尽头，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无比的荣耀的新天新地哈。但是当我们在走这段旅程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如果能更多的转移到上帝的荣耀的应许和他的信实的时候，我们这一段天路是充满盼望的奔跑啊，喜乐的奔跑啊。我们今天来看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出那个繁华的城市乌尔，离开这个拜偶像的地方，去到哪里都不知道。后来我们知道去到哪里，去到迦南啊，迦南地是一个什么地方啊？不能说鸟不生蛋的地方，迦南地是一个，是好地方吗？更坏，偶像更多，拜的偶像更多，不光光是月亮神，什么神都有，更加败坏充满偶像的地方。亚伯拉罕当时我想，如果是你，你肯定不明白，哎，你为什么把我从这里呼召出来，跑到一个更乱更脏啊，更多的偶像的地方。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没有让他去一个更好的地方，所以地方不是最重要的，不是这里的核心啊，信仰的核心也是啊。迦南地不完美啊，不是完美的地方。如果迦南地是一个完美的地方，亚伯拉罕的信心就不显得那么的珍贵。正因为他的不满意、不完美，亚伯拉罕才知道，信靠神的信心不在于那个地方的完美。我们都是非常蒙恩的一群人啊，我们来到温哥华，我们能够信上帝啊。而且上帝没有让我们遇到亚伯拉罕的挑战，他没有让我们去一个很穷的地方、很苦的地方、比我们国内更差的地方。我没有亚伯拉罕那么多试炼，但是我们也同样放下一些东西啊。我相信我们都会放下一些跟亲人的关系啊，熟悉的语言，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要重新建立人际的网络。虽然没有亚伯拉罕的挑战那么大，但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啊，同样发生啊。亚伯拉罕去到一个更差的地方，我们去到一个很更好的温哥华，但是一件奇妙的发生，就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在这一片新的土地上面，我们认识了神。就像刚才我说的，我来到这里，我从来没想过是成为基督徒。我们都是移民哈，我相信哈，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谁是我们家族第一个基督徒哈，我是哈，第一个基督徒哈。家庭当中哇，你看很多师母也是哈，我们信主以后，你看，哎。师母的父母也信主了，我的父母也信主，师母的妹妹也信主了。虽然也不完美，我们可能家庭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哈。但是因为我们的顺服被神的呼召啊，我们顺服了神的呼召，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我们带着上帝的祝福，也祝福到了我们的家族。上帝愿意呼召那些顺服他的人成为他的儿女，也愿意把这个祝福带入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去。那以后我们的子孙就不一样了。我不是说我们信主了，我的儿女一定会信主，我的孙子，孙子也没有哈，后代也一定会信，不是。但是我们已经把这个祝福带到了我们的家族当中，这是最宝贵的。看似你一个人的顺服，你一个人的决定，但是它的意义却无比的深远啊！我们就是我们家族当中的亚伯拉罕，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今天也正在临到我们。上帝说，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哦，这句话，这句应许也一直在祝福我们，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虽然地上的万族是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厉害啊，但是我们的家族会因着我们的顺服而得福。我们今天每一次的顺服啊，每一次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每一次的祷告啊，我们每一次来读神的话啊，我们每一次带我们的孩子来上主日学啊，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来敬拜，都是在家人面前的见证哈，也是为我们的后裔开启一条蒙福的道路。啊，或许我们现在还不完美，我们的家人哈，我的弟兄姐妹啊，可能我们的父母都还没有信主哈，或许我们的家族还存在一些的传统的捆绑哈，在国内有很多传统的这些的捆绑，但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哈。特别是我们在家族上第一个基督徒，神的祝福已经像活水的源泉涌入到我们的家庭，我们是不是已经看到那么宝贵的东西呢？上帝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对亚伯拉罕说，其实很多东西亚伯拉罕是看不到的，我们可能也觉得哎呀，我信主了又怎么样哈，看不到，慢慢你去思考，你就会看到上帝应许，荣耀的应许啊！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就会充满动力。亚伯拉罕也没看到，说成为大国，75岁啊，跟他这样说，出你的家乡啊，然后后来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你的要成为一个大国，有很多的土地啊。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有几个小孩啊？一个。独生爱子正儿八经的是以撒啊，然后啊，他死的时候有两个孙子了哈，雅各和以扫已经出生了，应该那个时候他们十几岁啊。我们当中做爷爷奶奶的都比他的小孩都要多啊，他才两个孙子一个儿子。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土地呢，什么都没有，他老婆那个撒拉死的时候没地。然后他就向赫人去说，哎呦，买块地给我，我好埋葬我的妻子，哪有土地，没有土地，连买老婆的土地都没有啊，只有一块，后来只有一块墓地，拉比啊，麦比拉洞啊，他更没有看到他的后裔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大国家哈，更没有看到疆土的扩张哈。但是就是在那时候，雅各才15岁，后来雅各长大以后啊，回来以后就成为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亚伯拉罕没有看到，但是亚伯拉罕相信啊。如今我们都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在这个加拉太书讲过这样的一句的经文啊。没有写啊，加拉太书的经文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虽然亚伯拉罕没看到，但是神的应许一句都没有落空啊。这个人呢，Winship，他在1900年发表写了一本书，做了一个研究哈，他对这个环境，一个是环境，一个是遗传啊，环境就是。我们家庭的环境啦，社会的环境啦，遗传就是你的 DNA 啦，或你的个性啦，这些两个方面的影响啊。他研究了两个家族，一个是基督徒啊，爱德华兹哈 蛮有名的哈、啊。另外一个也是很有名的无神论的很有名的人代表人物哈、啊，尤克斯哈、啊。尤克斯对爱德华兹讲过这句话，说你信的上帝，我永远都不会相信，根本就没有道理。看他们的家族的后面的这个人数哈，我不是说你是一位圣徒，你将来的孩子就一定是圣徒哈，圣经里我们也看到不一定的啊，恶棍 如果是恶棍，世世代代就生下了全是恶棍，也不是这样。萨母尔是伟大的先知，他的儿子也不在。但是我们要相信，你相信的信仰终究会影响到你的家族。你相信爱的，你就会有这样的收获。你相信信仰，你相信爱，或者说你是相信金钱啊，钱财，你相信钱财啊，你就会用啊很多不道德的或者不择手段的方法去获得，有更多的机会。敬虔的家庭就有更多的机会培养出敬虔的后裔，有道德底线的家庭就更有机会培养出有道德底线的孩子。我们已经蒙福了，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蒙福了，因着我们的顺服，因着我们承认我们需要耶稣，因着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愿意信耶稣，这是不容易的你能够顺服神的呼召，愿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主我们以为已经为我们的家族带来了这样的祝福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的信主已经为我们的家族带来了很大的祝福甚至我们的表兄表妹都是因为我们的信主才有机会知道有一位耶稣，才有机会信主我们这一批的第一代的华人的移民是不容易的，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接受很多的挑战但却成了上帝祝福我们的一个渠道我们的脚中将成为我们子子孙孙蒙福的起点和记号，让我们继续的努力来敬拜我们的主，来顺服，愿我们继续凭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看到上帝荣耀的应许，接受神的祝福，成为上帝的器皿，祝福的管道，福音的出口，来荣耀我们的主。我特别喜欢一句话与大家共勉，就是亲近上帝的，上帝必亲近我们顺服神的，神也必赐福给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呼召我们从很远的中国来到温哥华这个地方成为一位基督徒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坚定来跟随你的心志，也使用我们成为祝福我们家人甚至其他人的这个管道，你合用的器皿。我们成为，帮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一路的跟随敬拜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